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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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今天我们开始修习菩提道次第广论，这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。那么这个平常我们呢，前面呢先要提一个重点，通常我们处于玄义啊，也就是把我们所要学的这个内容它主要的纲领啊特质，简单的而扼要的把这个重点说明。那么不过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大部分同修来说啊，是初级刚刚进入佛门，所以用平常正规的这种状态来说的话，大家不一定能够体会到领会到它的深入的正确的意义，结果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而得到很小的收益。这个其次，进一步因为他不了解，刚开始听了这个不懂的东西啊，没有兴趣啊，把他的这个热忱啊会减少，这是一种损失。所以我改变一个方法讲，我头上啊，这是非常简明的来说，而把这个简明的理由啊，就马上能够运用在我们身心上头的，那么提起我们对本论的一个兴趣，好要了解了本人的宿生呢，产生一个散发欲啊，换句话说，一种强有力的欲望。本来这个欲望通于世间的，现在我们这个欲望是追求散发的欲望，而这个散发欲是触发我们精进的必要的基础。有了这个，那么才能够啊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好处。换句话说，真正讲修行上去的步骤，这个样的。等到我们把本论顺着次第一步一步学下去，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，然后我们再提纲挈领，把这样的一部大论做一个综合的结论，那个结论那么以后作为我们行持的准则啊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最后的结论本来就是在最先应该讲的玄义啊，这个首先的说明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呢，就是用简单的方法，菩提道次第广论，那么说点什么呢？简单的说一下，菩提就是梵正公，我们中文叫做觉，大家晓得觉悟。这觉悟是什么样？原来我们说叫自觉觉他觉心圆满。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必一个一个解释，拿我们最现实的也最具体的说明，我们目前大家追求的是什么？快乐。昨天说过了，简单的说这样，更深一层的 或者是仔细一点讲的话，要想把痛苦啊解除，要想快乐得到，当你把痛苦彻底解除的时候，得到这快乐是圆满的，不会有毛病的啊。这样应该说不会有毛病的，但是并不圆满，而不但这个快乐没有毛病，而且圆满的。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？我们这么努力去做为什么得不到呢？原因是说，我们虽然认真去做了，因为我们呢并没有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有正确的认识，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你虽然辛苦忙了半天，却不一定有好结果啊。比如说我们生了病了，要去找医生，你去找医生，假定你对这个医生有没有本事，这个药对不对你都不知道，随便找一个蒙古大夫随便弄一点药吃吃的话，病治不好，不但治不好，乃至于啊更加重你的病苦。那同样的，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虽然要求这个好的目的，但是因为并不了解怎么去做。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他是彻底完全觉悟了，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这样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所以啊，这个叫做觉悟什么？任何一件事情对错，他完全了解了啊，这样那就是说，这菩提就是觉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呢，要想得到这个结果的话，是不但听到那个道理就说，还要照着它去做啊。所以啊，你照着它这个方法走上去的这个步骤叫做道，这么简单。那么下面的次第呢，任何走这个路一定有的次第，一定有的次第。比如说我们爬楼梯吧，一定上面一级级上来，没有一个事情的例外的。不要小看这个啊，不要小看它呀，实际上那个次第是非常重要的。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，要注意的几样东西。平常我们说知量，知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，量是讲这个够不够。随便就是我现在说前面一杯水我要喝水，那么不仅仅是它水对不对，当然不但对不对，还是脏不脏，这个是就它的知纯净与否。单单那个知够不够？不够。你说一滴水也是，一滴水喝的不能解决你的渴，还要什么量。所以啊，知是要正，量是要做。除了这个对不对，还要一样东西，次第。小事情啊，我们往往不大注意，忽视掉了。实际上呢，次第是非常重要。平常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，我们烧饭，我们大家晓得啊，要米，要水，要然后呢要火，把几样东西要洗。这个我们不能说啊，反正要火要水啊，什么大家混在一块儿了，这个不按次第不行。你一定呢，把那个米拿来先洗干净了，加了水放下去烧。你不能说反正要水啊要火，我先烧完了以后再洗，那个没有用，那个没有用，烧焦了你怎么可以？就算不烧焦，烧出来脏的你怎么可以？比如烧菜啊，那米的话已经弄干净了，烧菜的话你不能说那个菜田里拔出来我烧完了再洗，这个里都是泥巴，然后呢那只有农药，你吃下去本来给你营养的，那反而把你毒死。所以啊，次第。所以现在我们说，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，应该走这样的路，这个路过程当中还有必然的这个次第。那么下面叫广，广是详细的，来说明这件事情，来说明这件事情啊。我这地方再特别说明一下，我是用完全都是用最通俗的名字来讲啊。下面大家也许说啊，那平常我们这样的好像听那个书本上的，也许啊，你有可能两种反应，大家注意啊。一种呢啊，但是大家如果习惯于平常我们这种教学方式的话，也许觉得这个好像不够思卷气。还有一种呢，也许习惯了听完了这个很欢喜的话，就不再欢喜平常我们一般的正规状态， 那么这两点呢，我们都这地方要说明要改善的。第一种情况，他习惯了文绉绉的这种语言以后啊，又骤然听了以后啊，觉得不大习惯，那这是难免的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说你今天跑得来听这个东西，你目的干什么？假定说你是学文的啊，学什么的，那对，用不着到我们这地方来，你可以到普通的文学院里边去，哪一个学校研究佛教史，研究中国文学，然后研究西藏文学，写出最好的文字来，根本用不到这里来。我们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了讲修持，然后照着去修持的话，证得这个觉悟的圆满的果啊，所以真正的重点摆在这里，你不要忘记掉。所以在这个场合之下，为了适应我们的条件，这样，那么你慢慢的、慢慢的，自然啊，这心里面呢就会啊不会受以前习惯的影响。还有一种呢，也是我们在这里听得到满欢喜，觉得哎呀，这个讲那个道理，的的确确听完了，我马上可以用场，很高兴。于是啊，不知不觉又会产生一种心理，在别的地方听见这种啊，照着次第去讲的很多文字啊，你会排斥他，说哎，你看那些讲了个半天没用，这个心理也就不可以。要晓得，他语言文字是绝不可少、绝不可少的。做任何事情，修学佛法亦复如是，必定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说明次第的深入，我们才能够懂得。这是我们目前状态，是因为条件所限，所以不能用到它深的地方去，再这样的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，这要了解。所以啊，这两种情况我就事先呢先说明避免。越到后来，我越是会用啊比较啊像学校里念书这样，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成语文字来表达啊，这个首先说明一下。那么说广论的论最后一个呢，平常我们就说详细的来讨论，详细的来讨论这件事情。所以从这个题目上面，我们可以晓得说，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怎么样从我们那凡夫下觉第一步开始，一直走上去，走到圆满成佛的这条路。而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啊，不管就它内容的正确与否来说，就它应该完成的啊数量来说，以及走上去的次第来说，它都有一个完整详细的说明啊，详细的说明。那我们呢，从这个上面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你照着一步一步实践的话，就可以达到最高圆满的境界啊，最高圆满的境界。这就是本论的我们要学的。那么这个作者是中格巴大师，作者是中格巴大师。这个地方啊请翻开书本前面呢有一个蔡氏的照片，蔡氏照片，这张照片呢是非常庄严啊，非常庄严。那么我简单的把中格巴大师的他的历史啊介绍一下。他是青海人，青海西宁附近的人啊，西宁就是青海省的省会了。他生在元朝元顺帝，顺帝就是元朝最末一代王帝，元顺帝至正25年，相当于西历的1357年，1357年。他从小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很小就出家，然后呢到16岁就进西藏。因为这个青海一带啊，在我们中国靠那个角，包括青海啊，然后呢西康啊然后呢四川的一部分那西藏啊，那个都是啊藏族 的区域啊，藏族的区域，他们信的都是佛教，而是属于佛教当中的密教一支，密教一支。那么在这一个啊藏语的佛法系统当中，它这个教育的中心是在拉萨，在拉萨。所以这位宗喀巴大师啊，就16岁的时候啊，也受了他师长的影响啊，进拉萨去求学，以后呢一生就在西藏，而且把西藏的佛法整个复兴，整个复兴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不妨把这个藏传一系的佛法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平常啊，是少传闻啊，所以我简单的说明一下。那个西藏的佛法开始的时候啊，是松赞冈补王啊，那个人呢，相当于我们唐朝初年，唐朝初年，唐以前呢是南北朝啊，南北朝下面是唐，所以我们就隋唐这样。那么那个松赞冈补王啊，就是隋唐那个时候的人，他也是西藏人当中有雄才大略的君主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也碰见我们所谓唐初啊，那是中国最盛的时候，唐太宗。所以啊，这个中国历史上不管西藏有这么一段佳话，唐太宗的公主文成公主啊，就嫁给那个松赞冈补王。那么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啊，带了很多啊佛经进去。那个松赞冈补王不但娶了这个唐朝的公主，另外呢，他也娶了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夫人。那么同样的，那个时候尼泊尔啊也是佛教的国家，所以从这两个地方啊传进去了大量的佛法。那么这个松赞冈补王不但是振兴了佛法，这个西藏的文字啊也是那个松赞冈补王时候建立起来的。他特别派一个大臣啊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呢学好了带回来，最后呢学的是印度，把印度那个母语经过了他自己的认识以后，适应西藏造了那个藏文。所以这个藏文呢，虽然跟梵文是不一样，但是脱胎于梵文，脱胎于梵文。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它翻译过去它有种种的方便，种种的方便。比如说拿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，你这英文呢翻成中文呢，跟英文翻成德文法文不太一样。他们西方语言呢转变一下容易，因为它的语言相似啊，语言相似，这是个道理。那这个我们慢慢顺便一提。那么除了文字以外，制定法律，最主要的佛法那个时候奠的基，奠的基了以后呢，经过了三传啊，他传到他那个在第三传一个王的叫慈松德政，或者赤松德政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，藏王。那么他又大大的振兴佛法，从印度啊请了一位大成就者啊，大成就者，所以净命大论师，那么到西藏去弘法。所以西藏的正式有三宝，所以僧伽等等，从那位大师开始的。不过呢，因为当时这个西藏的地方上面有一种土著的教，叫做笨教，我们有的时候称它为黑笨教，那个实力很强，是民间的鬼神啊这些的，所以不但的民间的反对实力很强，而且那个黑笨教里那个鬼神啊，那个东西还是很有力量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实践也是一样，你看什么十八王宫啊，或者什么那种啊，鬼神是有他的力量。那黑笨教里边，他们还有他们的什么咒术啊，各式各样的这种啊怪招， 所以这个佛法刚进去的时候啊，遭到了种种磨难。那么这个净明大师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就者，就说像这种磨难啊，我没有力量克服它。现在印度有一位佛教的大成就者，莲花生大师，如果请到他的话，那一定没问题。那么这个藏王啊，就努力去请，这也是因缘成说。那个时候那位大师啊，也正好啊从印度啊向这个东方走，那么正好到尼泊尔，于是啊藏王派去的使者遇上，就把他请进去。请进去了以后呢，他这个莲花生大师啊，是现灭而圆融的成就者，他有种种的速胜的方法，所以把那些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作祟的妖魔鬼怪一一降服，大弘教法，这样大弘教法。不过呢，因为刚开始初建立，虽然刚开始的是建立了，这个等到莲花生大师走了不久啊，他的基础没有稳固啊，所以很快的又摔下来了。那么再加上啊，过了100多年以后啊，就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情，就是那个慈松德成的又传了几代以后，我一下记不住几代。他那个一个皇帝啊，叫朗达玛，他反对佛法啊，反对佛法，所以呢，以王家听了那个赫本教的影响啊，整个把佛法摧毁，整个摧毁。那个时候啊，相当于我们唐朝啊，唐武宗，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也曾经说三武一宗之难啊，那几个皇帝都是反对佛法的，以王家的命令啊，把庙拆掉，叫和尚还俗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朗达玛也是这个样，所以把他彻底的摧毁掉啊，摧毁掉了以后，后来那简直是一蹶不振。因为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，因为已经很普遍了，所以这个三武啊，虽然退役了以后啊还可以恢复一点，西藏简直是恢复以后啊就不成样子。那么就这样的话，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候，那个教法是非常的乱，非常的乱。平常的时候大家都是啊凭个人的想象啊，凭个人的想象，所以这个凌乱的情况啊，我们可以想见。那么那个时候到朗达玛再传了下面另外有一个藏王，那个朗达玛下面那个西藏的政治方面发生过一个政变，那我们不去谈它。所以那个王室啊也就分了几支，其中有一支靠西边的那个一个国王啊，他信佛，那么一方面信佛，一方面想到他祖先在佛法上的这种拥护辉煌啊，所以他心里面呢非常痛心，他就发心啊到西藏去再去求法。结果呢，他们诸生两代全国的净化花了很长的一段时候，到印度去请来印度的大成就者阿底峡真正。那么阿底峡真正呢，是印度当年的一个最高成就者。关于阿底峡真正的内容啊，我们讲到本论的传承师承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说明，所以我这里也不详细讲。那么阿底峡真正到了西藏以后呢，把那个佛法振兴起来。那么从阿底峡真正振兴以后的西藏的佛法叫做新教，在这个之前叫做旧教。比如我们现在听见我们这里国内也有啊，藏密所谓宁玛，这叫旧教。其他的就是白教啊，然后呢花教黄教，这是新教。新教就是阿底峡真正以后经过革新以后的啊新兴的这种。当然佛法的重心没变，不过它的做法是比较啊改善了。那么经过了阿底峡真正了这样的一个努力以后啊，他就复兴。复兴了以后呢，但是毕竟前面那个基础并不稳固，所以啊阿底峡真正复兴了以后，慢慢的又慢慢的这个过了一些时候啊，又开始啊有点衰退现象，有点衰退现象。那么后来呢，又经过中国不大师又起来。中国不大师距离阿底峡真正 这300多年，不到400年。阿底峡政治相当于我们宋朝初年啊，宋初。那么这个中国不大使呢是元朝末年。那么经过了中国不大使这样的一次彻底的改革以后，所以西藏的佛教啊如日中天，到今天呢已经有600多年了，已经有600多年啊。他中国不大使改革以前已经是很衰，一下达到那个顶峰，而且能够维持这个桌面经过很长一段时候，现在也慢慢的向下，虽然向下，但是他还保持着非常完整的内容在，非常完整的内容在，这一点呢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。那么幸好民国初年呢有几位了不起的大德，尤其是太虚大师，这个人真是个大菩萨啊！他以他的心胸，他要全部提及，所以他常有个口号：把众定弘。那么这个，我们换成现在最简单的话，我要来说一下。平常我们个人修，比如说他学禅，他学静，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没有错，你呀可以有成就，而且我们个人修也必须要走个人的特别的路子，一定是一门深入。但是对于整个佛法的弘传来说的话，这个不够，这个不够，一定要各方面的圆满配合。这样，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造一个房子来说，或者造一个寺院来说，假如说我今天在这地方要讲修行，你说我造个小茅棚，反正是啊，一间啊，那么拜佛也在这里，吃饭也在这里，睡觉也在这里，我只要啊我的修行成功就行。可是假定的说，你要把那个三宝的形象撑持起来，一间大庙，这个不行，你要一定要有是大殿，有疗房，有大寮啊，有各式各样的配合。那么佛法也是如此。所以像虚大师这种菩萨再来人呢、啊、他有这样的愿心，那么结果他的门下的弟子啊，除了我们本来有的台贤性相各方面啊，以及所谓禅净等等，关于密教部分呢、啊、在我们中国内地啊已经呢、啊、失传很久。